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18号，公元2007年3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倡导信众消除憎恨，建立和谐社会。藏历新年之际，部分藏人在拉萨被中共逮捕。加拿大国会议员敦促中国举行藏中和谈。加拿大藏人举行西藏独立周活动。中国水利部长否认藏水东调工程规划。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倡导信众消除憎恨，建立和谐社会。详细情况请听连接美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二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大乘经院中主持春季传法会的第三天，倡导大众要消除憎恨，共同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达赖喇嘛在法会上向信众分列讲授印度佛教大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和第三世达赖喇嘛苏囊嘉措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解说》时，开示大众说，佛祖释迦牟尼在人间初转法轮后涅槃成佛，因此我们应该皈依和遵从释迦牟尼导师的言教，不管是出家与居家信众，都要认真修习和领悟佛教经典，并消除因无明升起的憎恨心是很重要的。
让刚的恰经这些都是没对吧，圣地啊，去大当前这个圣的超度动物啊，这个圣推入动物啊，修动物啊，这大地
达赖喇嘛表示，要消除内心的憎恨，就如同一步步接受教育一样，要透过清净心不断的修习和培养慈悲心来调伏内心和了解一切佛法的智慧。达赖喇嘛强调，所有的净化内心不可能透过外在的加持来获得，而是要靠自己不断的努力和修习才能得到这种清净心。达赖喇嘛说，只有产生清净心才能消除内心的憎恨，才能对一切众生产生悲心，广发无上菩提心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达赖喇嘛在今天的法会上还特别提到了母爱的重要性，并开示信众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视和敌对心态，将有情众生在不断的轮回过程中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对待。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藏历新年之际，部分藏人在拉萨被中共逮捕，详细情况请听叠金美多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今天星期三上午9:30在总部办公室会议厅召开记者会，指出火猪年一开始，血腥事件就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正当藏人欢度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的藏历新年之际，14名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前因抗议穿着动物皮毛服饰的藏人而被警察逮捕，目前下落不明。
坦白不懂那段地没地给地继续地给地卡哇鱼那段看这些第一那里要说捐穷吧可是穷鱼你要买捐穷吧可是穷鱼那就三个藏文年的名度。
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在记者会上介绍说，根据西藏境内的可靠消息，2月19号在藏历新年初二，2名藏人穿着虎皮和豹皮制作的服装坐在拉萨大昭寺前时，部分藏人立即围住他们进行指责，双方发生争执后，围观者将那2名穿着动物皮毛服饰的藏人打成重伤，2人被送到医院。2月21号藏历新年初四，一名中共便衣警察故意穿着虎皮染饰的藏装坐在事发地点大昭寺前，并安排和部署大批警察暗藏在附近，数分钟后立即引来了部分藏人的抗议围攻和言辞批评。正当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之际，这位穿虎皮藏装的警察掏出手枪指向围观的群众，随后隐藏在附近的大批警察携带武器在现场将抗议群众围住， 警方当场使用手中武器无情地毒打这批朝圣藏人，并将他们拖到车上带走。消息证实，事件发生后14名遭捕的藏人全部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目前他们的状况和关押地点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去年一月在印度南部佛教圣地阿姆日瓦地举行十论金刚灌顶法会时告诫信众要禁止使用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之后在西藏各地陆续兴起了焚烧动物皮毛服饰的活动。中国政府一目了然达赖喇嘛的一句话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后，将此一活动视为政治性严重的问题，开始严厉打击和抓捕焚烧动物皮毛的藏人。近来在西藏各地绝大多数藏人已经自发性地停止使用穿戴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并督促广大藏人能够听从达赖喇嘛的言教，禁止使用藏装染饰皮毛。西藏青年会将在即将到来的西藏30自由抗暴日之际，计划将这次中共警察在拉萨逮捕藏人、践踏人权的行为在国际上揭发出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同情境内藏人的处境。为了宣传日前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中共逮捕大批藏人事件，西藏青年会设立在全球的80个分会将更大范围地展开活动，声援这起藏人遭捕事件，并在全球各地举行示威游行活动。目前西藏青年会位于印度西京、班加罗尔、麦索、班德拉、新德里等地和北美洲的各地方分会，目前正在进行着大型的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加拿大国会参议院议员、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主席迪尼诺办公室于昨天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应该显示宽松政策，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先决条件。迪尼诺说，这些先决条件只会导致藏中关系重新陷入僵局。声明指出，在欧洲和亚洲等世界各国议员们响应加拿大国会于上月15号就推动藏中和谈方面一致通过表决制定的决议案，计划将在有关西藏问题上通过发表声明、举行听证会等多种方式来促使中国政府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最终协议。声明引述达赖喇嘛在去年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日的演说，指出达赖喇嘛不追求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强调营造和谈的良好气氛不能单靠西藏方面。声明最后要求中国政府接受达赖喇嘛主张通过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给予西藏真正的高度自治。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加拿大多伦多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下于上周日4号正式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西藏独立周活动。在上周日上午举行的仪式上，加拿大参议院议员迪尼诺、加拿大安大略省议员克里迪诺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等出席了开幕式。参议院迪尼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强烈要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继续进行对话。克里迪诺瓦议员也表示，他将在即将召开的安大略省议会会议上提及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加拿大地方西藏青年会前会长普普茨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此次举行西藏独立周活动的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立即释放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在西藏问题上要求中国政府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普普茨仁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已经分别向国际奥委会和加拿大外交部长提交了他们此次举行西藏独立周活动的请愿信。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者当中有14人将参与从本月4号到10号的整个活动。他们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悬挂写有各种抗议标语的横额，举行静坐和平示威。活动将于3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日当天 同当地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共同举行纪念集会后宣告结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水利部长否认藏水东调工程规划，详细情况请听叠金美多的报道。
引起国际各界高度关切的藏水东调问题，中国水利主管官员已经明确否认有这项规划。根据香港明报消息，中国水利部长汪素尘昨天星期一在参加人大重庆团讨论会时向媒体否认中国正规划从西藏雅鲁藏布江调水往黄河流域。他指出，这种水利工程是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去年中国政府计划展开这项规划后，中南半岛多个国家以及印度等表示关切，担心影响水源供应。中国水利部长汪素尘说，按照规划，未来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从长江水调往黄河的水量已经足够，不需要再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黄河。其次，从雅鲁藏布江的水调往黄河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外界只把每年3000亿立方公尺水量调到黄河流域，但现在黄河水量只是580亿立方公尺，就要进行防汛工程。如果调3000亿立方公尺的水到黄河，黄河流域现有的电站、水库、大坝、堤防都要全部报废。印度政治家报曾发表社论，就中国计划将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的问题上提出，中国政府计划每年将把3000亿立方米的水从雅鲁藏布江引到黄河流域，一旦这项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完成，印度与孟加拉国将面临严重的水源短缺危机。更重要的是，两国从此将在水源战略问题上受到中国的摆布。社论称，这项工程覆盖中国的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以缓解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西藏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距离下游印度境内的黄河交汇处约2900公里，也是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最大水源之一。如果这一工程真的得以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印度政府对此也表示非常担心，已多次与中国方面通过电话，并准备在未来几个月里与中方有关官员进行交涉，并就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业咨询和讨论。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叠金美都为你介绍的德中次仁顿卓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第四，从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200多年间，佛教在吐蕃不仅不能迅速的发展，反而是受到压抑。其具体表现在，第一是新建不久的大昭寺和小昭寺被封，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像被泥封于地下，直到金城公主入藏后才取出供奉于大昭寺。第二是从西域等地逃来吐蕃要求避难的僧人，引起贵族大臣们的不满和恐惧。藏王赤松德赞也抗拒不了笨教徒驱逐西域僧人的行动。三是赤松德赞幼年时，吐蕃王朝打算把佛教势力全部铲除，发布了禁佛的命令，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第四是藏布钦慈派遣的文臣巴斯朗等人到长安取经回拉萨后受到排挤，被贬到芒域去做地方官。第五是由巴斯朗引请到吐蕃传教的印度著名大臣显教大师菩提萨陀济护没有敢于直接到吐蕃的国都拉萨，当时藏布赤松德赞只好到青浦寺秘密会见，不敢公开与济护接触。济护这一次到吐蕃传教之行仅仅停留4个月后被赶走。
以上听到的是由叠金美都为您介绍的德中次仁顿卓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